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李医师，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我现在在，你们，
好
大家
，OK。
好。
哎，等一下，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机构，然后再介绍您，然后到时候再把时间交给您。
好嘞。
好，那个谢谢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讲座。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李佳丽肿瘤专科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乳癌治疗的新发展。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李医师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主要是在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的患者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那么，希望之星呢，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关怀。此外，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通通都是免费的。那么对象呢，也不分宗教、语言或者是社会的背景。目前我们在旧金山地区呢，提供一个心灵关怀的电话热线。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663-8585，从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9点到下午5点，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来接听电话，来回答这个病家属以及病友的电话。另外呢，我们也有每个月的电话教育讲座，就像今天晚上一样。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南湾地区呢，就提供安宁疗护。所以，如果您知道有生命末期的病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疾病，住在南湾地区需要安宁疗护的话，我们有一个讲华语的这个医护团队可以提供这样的支持。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李佳丽，肿瘤专科医师。他是在大陆的天津医科大学毕业，来美国的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就是 UCSF 完成了肿瘤以及血液科的专科训练。当他完成了这些专科的训练之后呢，他也在 UCSF 的乳癌的治疗中心做这个专任的这个 faculty。所以李医师在乳癌方面呢有非常多的经验。那么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李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治疗乳癌的新发展。那李医师，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我现在在线上。
OK，好，那我们就请你呢，先花个35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解一下您所预备的内容。然后我们到后面差不多15到20分钟，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开放，让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那到时候呢，我会跟大家讲怎么样提问，然后我们就一个人问一个问题，这样排队发问。好，那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您了，李医师。
好，嗨，大家好，我是李佳丽医生，我乳腺癌是我在那个做 fellowship 的时候专长，所以我觉得，就通过跟病人的了解，我发现，大多数病人就是有一些困难在读病理报告和不知道什么是乳腺癌，所以我想先做一个背景的介绍，然后呢，讲一下乳腺癌是怎么样发展的。 然后再介绍一下治疗情况。着重一下呢，我讲一下，如果你有乳腺癌，拿到一个病理报告，一般都要去看什么样的是注意事项，因为这些呢，对将来的治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先开始是讲，乳腺癌是怎么样发生的？那乳腺癌，有分成两个大部分，从它的组织学的情况来看呢，一部分呢叫 ductal carcinoma，就是叫导管癌。那另一小部分呢叫小叶癌。那么它们都是从一个呢是从乳腺的导管，一个是呢乳腺的小叶增这些来发生变化。那么它们开始是走一些非典型的变化，然后呢变成原位癌，然后变成浸润性癌。原位癌不会转移，也不会转移到肝脏啊、肺脏或骨脏。那可以转移的癌呢，都是一些浸润性的癌症。最初的乳腺癌的发展呢，就分成浸润性癌和原位癌。那浸润性癌里面又分成导管癌和乳腺癌。最近的新的发现呢，发现乳腺癌呢，不光是从它的病理的结构来看，那乳腺癌的基因表达对它的治疗和它的分型也非常有关系。那现在呢，就是分成 HER2，就是一个基因阳性和 HER2 阴性，或者是三阴性的肿瘤。那有这个就比较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分子结构。如果有兴趣呢，我可以单独在提问的结构里讲。下面呢，我再讲一下，发现了乳腺癌，一般是怎么样开始治疗的？大多数人在发现乳腺癌都是因为在检查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的乳腺有一些增生，就是假如皮肤有一些变化，或者冒到一个肿块，或者呢看到那个乳头有些变化，那一般个人的检查都是从这些表面的变化来后，去寻求医生的治疗。那现因为乳腺癌的普查现在非常常见，所以很多我的病人也都是从乳腺癌的普查来发现有肿瘤。那一般的普查就叫 mammogram，在英文里面。我们后来再可以介绍一下怎么样做普查。那我觉得今天我主要集中精力再讲一下怎么样去治疗。那如果你有一个乳腺癌被诊断了，这个最原始的情况就是说，先做手术，然后考虑做化疗，或者是要不要做放疗。那现在呢，更新的发现呢，就是发现，这个乳腺癌要开始发现乳腺癌，第一部分人来讲，这个乳腺癌是对什么治疗最敏感？有的乳腺癌这几盘就是跟它的分子结构有关系。那有的乳腺癌呢，需要不是先做手术，而是先做化疗，这样给它最好的治愈的情况。那我现在把这一个再详细讲一下。乳腺癌有三个基因，三个在乳腺癌上面表达的marker，我们一般都比较注意，一个叫 ER，那么叫雌激素受体。那 PR 呢叫约孕激素受体，HER2 呢是一个就是 HER2 是一个癌症基因，能够让那个乳腺癌细胞非常快的生长。那一般的乳腺癌就根据这三个基因的表达呢，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针对于它的表达的情况来不同的治疗方法。一般三个阴性就是 ER 阴性、PR 阴性和 HER2 阴性呢，这些乳腺癌尤其是它。尺寸比较大的时候，一般我都建议先做化疗，把这些乳腺癌缩小，然后再去手术。现在最新的很多新的发展是在 ER 阳性和 HER2 阳性这方面，那我会下面单独介绍一下。那先做化疗好处呢，就是一个你可以帮助把那些小的看不见的细胞杀死，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发现这个乳腺癌是不是对化疗很敏感，能够帮助你决定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可以帮助把手术做得更美观，因为有些很大的肿瘤不容易一次切干净。那先做化疗呢，就容易把这些在手术时取到最好的效果。这个手术的做完。癌症以后，做完癌症的化疗之后呢，在手术的时候， 有多少癌细胞生存，还在存在呢？对他将来的预后是非常大一个影响。我们一般认为，在手术的时候，如果没有任何癌细胞生存下来，就是他们都被化疗杀死了，那这一部分的乳腺癌当然是有最好的痊愈率，那么它也最不容易复发。那如果有很多乳腺癌细胞生存下来，那就证明呢，的化疗方案不是很理想。那么下面一部分治疗在手术之后呢，就要调整治疗方案。我下面就举几个最新的治疗的方法。假如是我把乳腺癌分成一个是雌激素受体阳性的怎么样治疗，雌激素一受体阴性的怎么样治疗。那雌激素受体是阳性和 HER2 是阳性的HER2 是阴性的肿瘤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因为呢以前的最早的治疗方法就是看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如果有淋巴结转移，大多数人呢都给一些化疗。那化疗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有的乳腺癌对化疗敏感，有的乳腺癌对化疗就不敏感。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决定，都是试一下化疗看看有没有用。那现在呢，有一些新的分子的检查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做一个决定。下面我就介绍有两个分子检查，一个呢是 Oncotype DX。这个呢就是把你自己的肿瘤的细胞送去一个实验室做一些基因分析。那这个分析呢，结果就会给一些数据告诉你，哦，你这个乳腺癌会不会对化疗敏感，或者虽然你的乳腺癌很大，但是一种长得慢的肿瘤，那对化疗没有敏感性。那这些病人呢，我们就选择用那个抗内分泌治疗的方法。那这个 Oncotype DX 是非常好的一种，我们叫就把治疗的个人化，因为是把你自己的手术切下来的乳腺癌细胞去做进一步的分析。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新的实验方法就是使很多病人免于经受化疗的痛苦，因为通过分子的检查就可以来帮助你决定是不是你的乳腺癌是对化疗敏感或者不是敏感的。所以呢现在大多数ER 阳性 HER2 阴性的肿瘤我们都需送去做这种检查。那它这个检查名字有两种，一个叫 Oncotype DX， 另外一种叫 MammoPrint， 这两种都经过了大量的对比的性的研究，所以这数据是比较可信的。那这就是 ER 阳性的肿瘤。那我现在讲的是 ER 阳性 HER2 阴性早期的肿瘤。那第二 ER 阳性 HER2 阴性晚期的肿瘤，如果就是晚期我们就说四期肿瘤，他们有了器官的转移。那现在也有一些非常新的药物在治疗。那最新的一个药物呢，就是来针对这个细胞复制的那个 cycle， 就是细胞复制时候的基因来来靶向治疗这些基因。这其中最第一个先通过的药物的名字呢就叫 IBRANCE。以前的没有发现这个药物的时候，大多数病人都是用一个抑制雌激素受体的药物叫 aromatase inhibitor。一般我们把它作为是第一线治疗方法。这个药因为是一个口服药物，所以大多数病人都比较容易没有什么副作用。那新的药物呢像靶向治疗这个在细胞循环的基因的时候呢，他们叫 CDK， 就是一个细胞循环中需要一个酶来靶向治疗这种酶。那这些新的药物呢和原来老的抑制雌激素受体的药物一起来共同服用，那么就是两个口服药一起。这种药物现在能够把延长这个肿瘤的反应期从原来7到8个月延长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所以它是现在最新的一个治疗方向。就在这个月的时候呢，第二代的这个 靶向治疗药也被通过了，所以呢，现在不只有一个选择，现在大伙儿有更多的选择。在ER阳性和 HER2 阴性肿瘤呢，大多数的研究都在集中于它怎么样来阻断雌激素受体的信号传递。现在还有一些更新的药物来研究怎么样阻断雌激素的结合，怎么样阻断雌激素的形成。那么怎么样能够把原来耐药性的肿瘤细胞变成更对药物敏感？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治疗方向。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在问题 section 里面再帮助大家解决。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另外一个比较热门的在乳腺癌研究上的话题，就是 HER2 阳性的肿瘤。那 HER2 呢是 HER2， 就是number 2， 就是2。那这个基因呢是一个肿瘤帮助肿瘤复制的一个基因。在1998年以前，大伙儿知道这个基因，但没有一个治疗的药物，所以 HER2 阳性的肿瘤都是属于长得非常快、比较凶猛的肿瘤。那治疗方法也非常有限，大多数都是用化学，就是化疗来治疗。那从1998年以后呢，我们发现这有一个专门的抗体，就是 Herceptin， 这是一种靶向治疗。那它专门跟 HER2 阳性的肿瘤细胞结合。在这个结合过程中呢，这些肿瘤细胞呢就会坏死，就会而且也会被你身体的免疫细胞识别，然后去杀死。那 HER2 阳性的肿瘤呢，就变成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target。现在呢有现在有三个药物都被通过了，一个呢就叫 Herceptin， 第二个药物叫 Perjeta， 第三个药物叫 TDM1。 那我也会慢慢介绍一下。 Herceptin 呢是第一个被发展的抗体，那它是专门跟 HER2 阳性的肿瘤结合。这个抗体和这个肿瘤细胞的结合过程中呢，它能够把这个你自身的免疫细胞也带到那个肿瘤细胞里面，帮助杀死肿瘤细胞。另外一种呢，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呢，肿瘤细胞自己就有一个坏死的信号被传进去，那肿瘤细胞自己也会坏死。因为这个抗体非常有效，那么基于这个研究机理呢，又第二代和第三代都被发生了。那第二代就是一个新的抗体叫 Perjeta， 那它也是靶向治疗这个 HER2 阳性的乳腺癌。在它研究过程中发现，HER2 和HER2 阳性的肿瘤如果用两个抗体一起来作用，那么它的杀死率就更高一些。然后呢这个第二个肿瘤药物而且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所以呢，现在的一般 HER2 阳性的肿瘤的最标准的治疗方法都把第二个抗体也加进去。第三代药物呢叫 TDM1，那它呢就属于一种非常聪明的药物的一个设计。它呢是把HER2 那个受体和另外一个有对 HER 和对癌症细胞有杀伤能力的化疗呢结合在一起，等于一个抗体带着一个炸药在身上。那如果这个抗体跟 HER2 阳性的肿瘤去结合呢，这个炸药在爆炸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肿瘤细胞去杀死。那它呢，这个药物叫 TDM1， 这个美国的国家药物管理局呢已经把这个药物作为治疗 HER2 阳性的第二代的治疗方法。那第一类的选择呢就是 Herceptin 和 Perjeta， 那这个药物呢是第二代的选择。我有很多病人都用这个药，那它好处是非常小的副作用，因为呢它非常针对性，只是杀伤肿瘤细胞，对正常细胞的影响非常少。而且呢非常少就是非常少的恶心，几乎没有掉头发， 而且病人一般都可以用很长时间，耐药性产生的也比较慢，所以呢，这个也是在 HER2 通道上面第三个非常有用的药物。那现在还有一些呢，在临床研究中一些我刚才讲的三种药物呢都非常好，但是他们都是一个静脉的药物药。最新的趋势呢，在研究许多是不是有口服药物也能够对 HER2 这个靶向有治疗。那很多药物呢现在都在临床的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的研究中，现在还有没有被推广，但是呢这是一个方向，将来呢有可能HER2 阳性的肿瘤你也可以吃个药片就可以就把这些肿瘤控制住。我讲了HER2阳性ER 阴性，还有是呢我讲了ER阳性、HER2阴性，还有呢HER2阳性的肿瘤。那第三种呢肿瘤就是叫三阴性肿瘤。三阴性肿瘤呢是一种比较凶比较长得快、比较凶猛的肿瘤。一般呢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容易得三阴性的肿瘤。那对三阴性的肿瘤呢现在还没有任何靶向治疗药物被通过。那唯一的治疗方法呢都是用静脉的化疗药物。静脉的化疗药物呢我就不再具体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肿瘤医生都会知道。那我想讲一下，那什么样现在在研究呢？对这种肿瘤，现在最热门的一个研究方向呢，是用你自身的免疫力来治疗这种肿瘤。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一些，在电视里经常听到一些免疫药物，免疫就是说药物把你免疫力给激活，然后用你的自身免疫力去杀伤肿瘤细胞。那现在有很多在临床的三期研究，其中一种药呢就叫 PD-L1 inhibitor。PD-L1 呢是我们免疫系统里的一个控制中枢，那它呢来控制不让你的免疫力更活跃，它就像一个车的闸一样，如果把你的免疫力刹住了，这样子你的免疫力不太活跃，因为太活跃呢会造成一个自身免疫病，像我们有一些类风湿红斑狼疮，这些都是自身免疫病，所以呢免疫系统不能太活跃也不能不活跃。那这个药物呢是把这个刹车这个闸给它去掉了，那让你的免疫系统更活跃一些，然后它们能够识别肿瘤来去把肿瘤杀死。那现在很多这种抑制免疫力的药物呢都在临床上发生。现在有一些临床研究呢是先把这个药给三个阴性的肿瘤，然后看三个阴性的肿瘤的变化。有一些在早期就一期、二期、三期肿瘤也有一些临床研究在进行，那很多临床研究呢也在治疗是四期的三阴性的肿瘤。这个免疫治疗抑制药物这个免疫药物呢是把你的免疫抑制力给解除，那么免疫系统就会增生，就会来识别肿瘤。大多数的副作用是非常小，最常见的副作用一般都有一些皮肤的瘙痒啊，或者有些人会有一些肺的改变，或者是容易出现腹泻。这个药物呢现在在皮癌、肾癌、脑癌和都被通过了。那很多研究呢都在研究比较难以攻克的肿瘤，像胰腺癌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免疫治疗将来会是一个非常popular 的一个方向，因为呢用你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治疗肿瘤，它的好处呢就是很不容易产生耐药力，然后你自己的免疫系统也非常聪明，如果肿瘤变化的时候呢它也能够跟它同时在变化。这会使将来每个几乎不同的除了乳腺癌以外别的很多都是治疗方向。我现在剩的时间不太多了是吧，我还想讲一下就在饮食方面，我觉得很多我的中国病人都问我一些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来预防乳腺癌。大多数对于乳腺癌的发现呢就是饮食方面要 少油，少红肉，少糖。少呢是一种，就是说不要说不能吃，就是说，要适量而止。而且乳腺癌病人呢，体重增加不好，一般我都跟病人讲呢，体重最好在，10%以内增加的变化程度。因为呢，有一种理论觉得，增加体重，增加那个，脂肪细胞可能会，促进，雌激素阳性的肿瘤生长。另外，一个就是豆腐能不能吃？大多数，我们以前就是错误的观点都认为豆腐不能吃，因为豆腐有雌激素，能够抑制乳腺生长，能够抑制，能够促进的，乳腺癌的，生长。最新的研究也是觉得豆腐没有害处，而且呢，很多研究都证明，豆腐好，还有可能能帮助你的身体来战胜乳腺癌。那我呢，我觉得现在正好到了整点的时候，我可以，讲了很多，而且讲得很快。大家肯定有很多问题，你们可以开始问问题。那针对问题呢，我可以把讲的比较快的地方呢，再重新详细讲一下。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开放这个线上的朋友发问。那线上的朋友，您如果要发问的话呢，你可以按星号61 star 61这三个键。那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荧幕，就会看到您的电话号码就显示出来了。那我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4码。那么当您听到您的电话号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开始发问。好，您的电话号码是7382，7382，请您现在发问。
好，我第一个问题是刚刚的 Dr. Lee 讲到说，现在最新的那个免疫系统的那个治疗法，好像是说已经有一些哈，像肾脏癌有一些已经是通过这个临床的那个实验。可是现在就是说，我是比较关心我自己是乳腺癌的患者，我在关心说到底现在他们有没有在进行关于乳腺癌用这个最新的方法，这个免疫系统
有在进行那。进行呢有一部分呢是针对早期的病人，有一部分呢大多数还都是针对晚期的病人。我知道，我刚才也讲，不知道我讲的太快了，有些地方就是说，如果先发现乳腺癌，没有做手术之前可以给化疗。很多时候呢，这个免疫治疗呢，先把加入到化疗那一部分里面去看，哦，免疫疗能不能帮助化疗把这个肿瘤缩小，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四期的肿瘤，现在有一些三个阴性的，就像我说的，ER 阴性、PR 阴性和 HER2 阴性的肿瘤呢，有一些临床研究在进行，是这个用这个免疫疗法。
我在想，我自己本身应该是 ER plus， 然后的 PR 是negative， 然后还有这个 HER2 是 negative，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研究像这样子的一个 type 的乳癌。
Yeah， 现在这个好像还没有到最前沿的研究，因为 ER plus HER2 阴性的，就像我刚才介绍了很多，有很多新的药物非常有效，所以免疫还没有到真的到前沿，就是最难控制的是那种三个阴性的肿瘤，这个是肯定在研究中。但是我觉得如果就像别的研究一样，他们一般都是通过一个就是最不好治的肿瘤，如果把药物通过了，很多时候就开始用来在下一步就会蹦跶更推广到别的乳腺癌上面去了。
好的，李医生，我可不可以再问第二个问题哈？就是我本身是第一期的，然后三年以后复发，那个时候我经过了手术，然后我没有淋巴结没有扩散，然后又做了那个 radio treatment 6个礼拜，然后又开始这个 hormone treatment 用 Aramix， 然后三年后复发，复发以后呢，我用了很多荷尔蒙治疗，这个都是过不到一年就没有效，然后一直换药，换到后来也做了 target 治疗 疗是有效果，有一个哈，可是造成了我的血栓，所以停了那个药。我也试过 Ibrance， 刚刚您提到的，然后我做了3个月，医生叫我停掉，是因为我的白血球降得很低。那中间曾经降过很低，我休息2个礼拜再过来做，就3个月以后检查没有效果，所以后来就停了。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做化疗或者做这个 target 的治疗或后蒙治疗，就是说我们医生通常就3个月后去做那个 CT scan 或者做 MRI， 那么3个月后他发现没有效果就停掉，您觉得这个3个月时间 是正确的，还是觉得太短 就停掉了？
Yeah， 这个因为很多很多特别详细的资料我没有，就是看他是不是在这个3个月中间他是不是一直在减量，或者是一直在停药开始停药开始。那如果你的药经常被停掉，那很有可能没有效，并不是药物没有效，而是因为药的量用的不够，是吧？这些是有，就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原因在里面。那如果这个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可以去重新做个检查。尤其如果你用的很，就是量都没有减，或者都是一直在用，而但是呢3个月以后你发现肿瘤更多的地方有，或者是更长了，尺寸更长，那是没有用。
好，这样我还有曾经有过用一个药叫 Simpson 哈，用了3个月是有效，它缩了1/3，可是又再继续做3个月的时候，后来再检查就没有效，所以医生就要停，就要换药。所以有时候就变成说，怎么3个月这么短的一个那个，就是说那个癌细胞已经产生耐药性，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就是说刚开始有效，然后又做了三，就第一个3个月是有效，第二个3个月就发现没效了。
对对对，
那是转得蛮快的。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再做一次，就是重新的活检看一下这肿瘤有没有变化？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大概4年前，我就那次检查以后就没有再做分析。那我最近用了一个 Taxol， 用了以后我就第二天不太能讲话，然后加上手麻，所以医生停掉，用了一个叫 Vinorelbine 哈，哎 ，Vinorelbine， 用了那个以后，我现在整个牙齿哈就没有感觉，然后我的口腔那个牙腔叫 gum 就好像是肿痛，然后我的舌头也那个，所以我现在医生在，而且我白血球降到1.5。所以医生叫我说停一个礼拜，我自己考虑可能就不想用，因为我怕他会把我牙齿坏整个弄损坏掉。
对，因为你像你，我觉得你的病史还蛮长的哈。
是。
就有很多药，像你刚才说那个Taxol那种情况，有一种新的药叫 Abraxane， 我不知道他给你试没试过。这种药一般都没有一个过敏反应。
哦，您给我解一下那个 spelling 好不好？我拼一下，这个是那个药，新的药是叫什么？
Abraxane，
Abraxane，
S-A-N-E。 如果你是用的是最早的那种 Taxol 的话，如果有过敏反应，那 Abraxane 一般反应就是没有过敏反应，因为这个是它是用一种新的包装把那个 Taxol 过敏的那种成分给 remove 掉了，所以一般的 Abraxane 的对 Taxol 有敏感反应的人， Abraxane 都 tolerate 比较好，就没有敏感反应。
是叫 Abraxane 是吧？
Yeah，
S 是那个 Susan 那个 S 是吧？
S 是 X-ray 的 X。
哦，那个 Xane， 那我现在用那个 Vinorelbine， 你觉得那个药怎么样？怎么会造成我整个口腔？
Yeah， 也比较好，大多数的人也都比较耐受。我不知道它的剂量是怎么样给你，一般都是每3个星期一个疗程，第一天第八天用。大多数我的病人还都是耐受比较好。也许你对这个药比较敏感啊，
是
啊，我不知道它的剂量，就是这也剂量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多少剂量，
是是，
但大多数来说这个药还是比较容易，就是说比较不是那么强的药啊。
是啊，很奇怪，我自己本身我的反应特别激烈，而且我那个它又中文名字叫温诺平嘛，然后我说奇怪，怎么会因为造成我吃东西都有困难，因为整个牙齿好像都失去感觉，像打麻药一样的，就整个牙床肿起来，然后整个牙没有。今天已经我上礼拜3月8号打的针，然后到今天已经1个礼拜多了，今天礼拜4了，8天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就 postpone 1个礼拜，我还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用这个药，因为我怕我说也许命保留下来，可是我牙齿整个坏掉怎么办？我就很担心。
对，我觉得你应该让他们再看一下到底是牙是什么原因呀， yeah， 就是不是口腔溃疡，还是因为就是对药物的敏感过敏，因为 Vinorelbine 对它敏感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它不是一个，
哦，
像 Taxol 就是敏感的人非常多， Vinorelbine 并不是那么多敏感，
是是，
所以还要跟你的医生去交流一下，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但这个药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药，而且我也喜欢用它，在 ER 阳性上的病人，我也是比较喜欢用这个药。
是是是，好，谢谢您。
没事，
谢谢，谢谢李医师。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李医师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X1的三个键，那就可以排队问问题。那李医师，我想或许在乳癌啊这个爆发的年龄啊，好像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女性也有可能会得到。那么您有些人如果乳房切除之后如果要考虑这个乳房重建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要怎么样跟医生谈论呢？
呀，这个是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也有很多中国病人，很多年轻的女性呢，我觉得乳房重建其实是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跟医生讨论，就是说是不是我一定要全部都切除。那如果他觉得因为这个乳腺的乳腺的结构或者癌症的位置啊尺寸，那需要重新都要切除呢，就要问他，就要看一下整形科的医生。一般的乳腺的重建都是由整形科医生来做这件事。我的每个病人我都是建议考虑一下乳腺重建，因为尤其是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女性，一个女性特征我觉得是非常就是说如果不重建，很多人就每天都要是面对这件事，就是很多人以后你会觉得，哦，我这有一个瘢痕，我有做过手术，我没有这个乳腺。但重建呢，我觉得就能够帮你的女性的美都保住，而且呢对乳腺癌的复发没有任何影响。很多人怕重建会造成乳腺癌更容易复发，这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我觉得在做手术的时候要跟手术科医生去沟通，如果决定做全切的话，我觉得至少要跟那个整形科医生去讨论一下，是你讨论之后你有更多的信息了，那个时候再决定是你想重建或不想重建。因为有些病人刚开始就说，哦，我得了乳腺，我不想重建，我要把它都切掉。但是呢，我觉得先不要匆忙做这个决定，跟整形科的医生都谈一谈，然后看最后来做一个决定。如果你有些 information， 因为呢很多重建呢非常美观，而且对乳腺癌的治疗没有任何影响。
重建的手术是不是要在
整形科的病人整形科的医生来做这件事？所以呢一般都是做手术切除的同时，整形科的医生也会在那个手术的地方他帮你做重建。
所以如果是已经做完手术的话，就要考虑重建的话就比较困难了吗？
就是看他手术怎么样。如果他手术就，所以为什么我说刚开始切除的时候就要跟医生去讨论。有些人呢在如果刚开始做手术就没有考虑重建，那会他会把所有那些皮肤都切掉了，那种得很平，没有多余的皮肤，那一般就比较难重建。那如果你有一些多余的皮肤剩下来，就比较容易重建。
谢谢您。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要发问的话，请您按星号61X1。李医生，你刚刚提到就有蛮多的有关这些治疗的这些的药物啦，或者是治疗的方法，针对这个单种的这个所谓的 marker gene marker， 那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在哪边找得到呢？
如果是有兴趣对临床研究有兴趣的，那有一个网站叫 clinicaltrials.gov， 是 clinicaltrials.gov， 那几乎每个做临床研究都要在这个网站上登记，所以你能够看到在你家周围有一些什么临床研究在针对你类型的肿瘤。那如果你想找一些一般的治疗方法呢，我觉得有几个网站，一个是那个NCI， 就是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这个有些网站介绍怎么样治疗乳癌。我觉得还是有 ASCO， 是美国一个癌症协会，有一些信息在那上发表。 那我一般不建议病人读很多，在网上随机的去读，因为很多时候信息会不对。你如果有乳腺癌诊断之后呢，可以问一下你的医生，因为每个医生呢都有一些我们医生读的那个网站，可以打印下一些资料给病人去多参考一下，那个种呢是比较可靠的信息来源。
那您刚刚也提到这些分子检查的方法，分子检验的方法那您要有这个 Oncotype DX 跟那个
Mammoprint
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已经蛮普遍的？医生通常都会用这种方法来帮病人。
大多数的肿瘤医生都应该知道，尤其是在美国的医生，因为这两个公司都是在美国的公司。我是发现如果是在台湾或者大陆那边，这个两个检查还不是很普遍。但是在这边的肿瘤科医生一般都是知道这两个检验方法的。这个检验的时候呢，他要用一些肿瘤的那个sample， 一般都是用手术之后那个切下来那些乳腺癌的细胞送到去检验。
哦，所以它不是一个验血的方式做的吗？
不是个验血的方式，是把肿瘤的细胞拿去做检验。这是手术之后，也可以做活检的 sample， 就是做活检之后那个也可以送去做，但大多数都是手术之后送去做的检查。
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就是饮食方面要怎么样能够来预防？提到少油、少红肉、少糖。还有这个体重的控制，这些都是跟脂肪有关系吗？
所以呢，糖就是在身体里嘛，如果糖比较高的话，一个是它可以变成脂肪细胞，另外一个呢，糖分高会刺激胰岛素更分泌，很多胰岛素对于很多癌症呢细胞是有一个增加它生长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也是，但现在呢，具体是为什么糖对肿瘤不好，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但是呢，就是糖会刺激胰岛素，胰岛素会有可能刺激肿瘤分泌呢，是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少吃红肉，红肉呢这个最后也觉得就是美国癌症协会一般都是建议不要吃红肉。那红肉呢里面有一些因子呢可以刺激肿瘤的生长。那它跟肥肉呢，就是为什么脂肪细胞会刺激肿瘤生长，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发现脂肪细胞里面有一些能够增加那个癌症基因的表达。或者是能够促进癌症基因的繁殖，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都建议不要吃，不要长得肥肉不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呢，肥肉可能会更加造成那个基因，在复制过程容易出现错码，所以这些原因呢，一般都是就是我们都建议不要长肉，要多锻炼身体。
那这个所谓的 organic food 是不是有必要呢？
organic food 我从癌症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我一般就是我也不是建议我的病人一定要吃有机的食物。那食物只要健康，然后那个要均衡，而且不能什么食物好的都不能吃的太多。我觉得均衡的营养比较好一些。现在没有任何研究证明一定要吃有机的食物才能对不好。当然如果这个食物经过很多的加工，有很多的化学药物，那不太好。但如果是一般就是没有很多的化学药，没不有些激素，像传言是有些人用一些激素来生长这些植物让它长得更好。如果没有这些呢，我一般没有必要一定要有机食物。
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发问，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307，请您现在发问。
哦呀，啊，Dr. Lee 你好，
嗨。
我前两天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台湾方面的一个健康杂志的一个 article，那是一个就是说乳房专科医生啊，他是刚好讲到一个就是说一个现象，他是说50%，就是超过50%的乳癌是发生在两边乳房的外侧，就是说在右在上方。上方靠近就是 armpit 的地方，这样子就是说，因为如果乳房你按把它分成四个象限，再加上中间的 nipple 的话，就是总共你可以说是五个坐标好了。但是它好像是说超过50%是发生在上方外侧上方，而比较少发生在内侧下方。所以我不知道您的观察是不是这样子，然后这有没有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位置是比较容易发生？
我倒是觉得大多数是在就是靠外侧的乳腺，就是说一般乳腺把它分成我们叫四个 quadrant， 一个是 inner upper inner lower， outer upper outer lower， 是那个右，就是说在右上角或者左上角这两侧的时候是就是说相对来说略微多一些，但是呢，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有更多的乳腺组织，所以它的发生的可能性更多一些呢？这些还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结论。有的人是说可能是因为乳腺在那个地方密度比较高，所以你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在就那个外面那个上腺的地方密度比较高一些，也许肿瘤更多一些，现在这个，所以这个结论还不是特别，我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说为什么，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其中一个结论，就是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那个乳腺的组织比较密一些。
OK， 好的，谢谢。那另外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常常听到，就是说现在不管是亚洲还是哪里，就是说年轻的女孩子得到乳癌的，就说那个就是生育就是越来越高，那这有没有也是有没有代表什么意义呢？
一个我觉得我看的年轻女孩子也蛮得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饮食的变化，就说亚洲人就是中国人和台湾两大陆和台湾两边嘛，就是乳腺癌的发病率高。和是跟饮食习惯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就是更多的那个油类啊，这些有就是那些那个高密度脂肪的东西食物摄入有关系。另外呢也是跟那个普查的比较早一些有关，以前都不做一些普查，那现在可能普查的更多一些，更频繁一些，所以乳腺癌好像发病率更高一些。但是 overall 来看起来呢，是它的那个就是生存率，乳腺癌的生存率是非常大的提高，跟以前比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就是多一些呢，有可能是跟食物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也跟我们对普查比较有关系，就像有一些。乳腺癌也许可以在那边十年或者怎么样都不会被发现，就尤其是那些长得比较慢的乳腺癌，那现在呢，因为普查的多一些呢，而且对大伙的，一般的，就是国家的教育就多一些，更多的意识去检查乳腺啊，这些也有关系，就是让它发现的更早一些。
好，谢谢。
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5040。5040，请您现在发问。
李医生你好，
你好，
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资讯。我的问题是请教您，刚刚提的都是有关于西方医学对于乳腺癌的治疗方法，那您个人的观察和经验，你觉得我们中国人所相信的中医或者是针灸或者其他的 alternative 疗法会有帮助吗？
所以我在这我是在美国这边行医嘛，所以我也跟许多中医的医生有一些合作， 我通过跟中医医生这些合作，我觉得现在我还是大多数用中医的疗法来帮助克服在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就像我觉得癌症这些针灸啊按摩对一些恶心乏力都非常有好处。那中医的药物呢，我还没有用它来治疗乳腺乳癌，就是中医的
嗯，谢谢。那你觉得以你的观察，如果有你的病人用中药的话，你觉得一般来讲是效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觉得很多还是跟他的什么样的癌症有关系。如果是像长得比较凶猛的那些癌症，我一般都跟他们讲这个中医的我感觉的药物不是很有作用。那长得比较慢一些的癌症呢，就尤其是ER阳性 HER2 阴性的这些癌症，如果尤其是比较慢的，如果的病人愿意试试，我也支持。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还是觉得西医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就是
谢谢。那我再追问一下，你觉得这个癌症它的这个初发期的病人或者是末期的病人在中医上面的使用会有差别吗？
呀，所以如果我们说末期，如果是就说四期吧，肿瘤以前我们是喜欢把它叫末期，但是我觉得乳腺癌的四期跟很多别的癌症的四期还有一些区别。我有很多四期癌症的病人就是 survive 很长很多很多年，所以我一般不喜欢叫末期，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跟癌症在共存嘛。所以我觉得在西医在治疗方面很好，中医呢在症状的就帮助病人减轻症状上面也有很多独特的用处。就像我刚才说，很多尤其是经常做化疗的病人经常容易出现很多的恶心呕吐，那我觉得中医在这方面比较好。那如果在这些如果有一些做西药的疗物，像一些靶向治疗，我觉得中医没有这么好，在没有更多的针对每个病人的不同的癌症的治疗，我觉得他还没有做到这种程度。
好，谢谢您。
啊，没关系。
谢谢。李医师，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四期并不表示是末期啊。那我想
我觉得
共存啊，就是这些新的药物啦，或者是疗法啦，都会带给一些病人一线的希望啊。那什么样的时候是适合考虑就是说像palliative care 缓和医疗啦，或者是甚至hospice 安宁疗护呢？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乳腺癌，就算很多别的癌症，我也大多数是说跟癌症共存了。很多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药物会病人的生存叫明显的延长很久，而且呢不光是生存，而且那个生活质量都非常好的生活质量。如果在生活质量不好，对治疗对生活质量不好，或者呢就是没有办法享受生活，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考虑到就像我们说的 palliative care hospice。 举一个例子就在讲我有的病人就是很大年纪了，但是还一个人生存啊，自己给自己做饭，每次三个星期来做一次治疗，对他生活质量没有任何影响。那我觉得四期肿瘤，那他很好的生活质量，没有必要一定要 palliative care。 那另一个例子呢，就是年轻的女生，但是呢因为肿瘤产于到不同的地方，每天都在很痛苦，而且呢经过了很多药物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palliative care 就非常好，不光是帮助临终关怀，而且我觉得 palliative care 对他的症状缓解，尤其是疼痛和恶心，他们都有自己非常好的帮助。所以这些病人我一般都建议就是考虑就是跟 palliative care 去consult。
还有一位朋友他的电话号码是1382 1382，请您现在发问。
好，李医师啊，有一个问题，是不是癌症乳癌复发了以后是比较难找到一个适当的药物治疗？ 因为当初我是复发到我的那个 spinal cord 只有一个点，后来呢在治疗当中，后来现在跑到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又去年又跑到肝脏，所以我发现好像我一些乳癌的朋友，他们是说是初发的，然后他们医生给了化疗以后他们就治愈了，然后先 survive 很久，可是我呢医生试了很多的荷尔蒙药，然后又是 target 最后又是化疗，很多种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所以我是觉得是不是复发就很难治疗。
一般的复发的肿瘤呢它都比较强的肿瘤，因为你以前做过化疗了，那这个肿瘤就是证明它能够从那些化疗生存下来的肿瘤细胞，它一般都是有一些抗药性，如果它是对药物非常敏感的，它在第一次你做手术啊化疗的时候它就应该被杀死了，所以这种是一个可能性，一个是解释。另外一个呢，你早期的乳腺癌你如果还有一些肿瘤细胞剩下来你可以手术拿掉去，但如果就复发以后大多数像尤其像你讲的复发到身体各种不同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把它清除干净，对吧？大多数如果经常的用的药呢，到如果有细胞剩下来，那这些细胞就是变得越来越耐药性了，所以就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去把杀死，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个肿瘤治疗的时候早期是一个有一个窗口，一定要抓住那个窗口把它都杀好，如果这个窗口的时候肿瘤细胞能够剩下来，尤其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这方就很难把它再除干净了。
是的，我当初的时候只是第一期而已，我做了该做的那手术放射治疗还有 hormone treatment， 就是没有做化疗，他们当初没有要求我做化疗，因为他们也做过那个 lymph node 的切除检查，也没有扩散，所以后来没想到三年后就复发了，所以很难讲。也是
那阵是不是很早的时候还没有一些这些分子检查的这些
也没有很早，2009年啊。
哦，那个时候还 available， 那你做了一些那个基因检查了这些？
没有，医生没有给我做。
像我大多数现在病人我都做一些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不管是尺寸，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方法都是只哦看淋巴结看肿瘤的大小，那现在越来越多的 focus 都看这个肿瘤细胞，因为我觉得肿瘤的基因决定这个肿瘤是好的是坏的肿瘤。因为有的基因比较恶劣的话，但它对荷尔蒙可能就不是敏感，对化疗更敏感。那基因很好，虽然很大尺寸，那就知道它是对化疗没有敏感的药，那我们就知道荷尔蒙就是比较有效的药。所以呢，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算检查一般都不是100%的预测，所以也有一种有一小部分的病人呢，就容易还是能够复发变成四期的，就是因为现在等于科学还不是能够做到最准确的预测。
是我上一次做化疗到现在半年了，所以我身体变得很虚弱，我走两个 block 就很累，所以我就想跟我医生讲让他让我休息一下哈，身体恢复一下再做，因为连续做了半年已经很累了。可是我的是
我不知道你就是说一般复发肿瘤的时候如果医生没有做过活检，尤其是隔了很长时间从第一个肿瘤，那应该做个活检，就是 make sure 你还知道新的肿瘤细胞是什么样子的。
哦，现在还是可以做是吧，活检。
如果
肝脏可以做吗？肝脏可以做活检的吗？
肝脏很好地方做活检。
哦，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如果他没有做过我都觉得如果是第一次复发的时候我一般我的病人都做一个活检，因为有的时候肿瘤细胞复发的肿瘤细胞跟第一个肿瘤细胞是会不一样的。
有做，那时候有做 biopsy， 他们确定是乳癌细胞，第一次在那个，他用 spinal cord 那边做 biopsy， 他们有做活检。
不光是确定乳癌细胞，要把那些受体都要就是都要确定的讲一下，因为受体是非常容易变化，有的记录有的研究证明50%的复发肿瘤受体会不一样呀。
哦，
所以我就说如果他们都做了那些，那我觉得就很不错，因为这个是有的时候会被 miss 掉。
是，我要再 double check 一下我的医生了。谢谢你啊，李医生。谢谢。
没关系。
谢谢你花这么多时间来跟我们讲解这些很重要的这些资讯，还有临床怎么样在临床方面来帮助这些病人呢？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我在这边先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月就是4月20号，我们邀请到一位魏琼芳女士，她是在一个老人公寓里面做社会服务的协调员，那她会跟我们讲一讲跟耆老相关的社会资源。另外呢，我们在5月18号，我们邀请到 邱明星肠胃专科医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大肠直肠癌的诊断跟治疗。那么如果您对这两个题目有兴趣，那请您在网上报名，或者是呢介绍您的朋友来参加，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免付费的电话教育讲座呢是对全美国开放的，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讲座。那如果您当天没有办法参加的话呢，你可以事后到希望之星的网站，就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 可以上网，那么你也可以听到录音，如果讲员有提供讲义的话，我们也会跟录音档放在旁边，所以你也可以下载。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所有线上的朋友，那也特别谢谢李医师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祝各位晚安，我们就下个月再见，拜拜。
好嘞，晚安，再见。